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坚学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来解释这个楞严经的经文。这个楞严经它的修学重点啊，就是在引导我们修学守楞严王三昧。那么这个守楞严王三昧到底它的修学的过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天台智者大师呢，把整个修学啊就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叫做研修，第二个是真修。我们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啊，是仰仗外在的一个清净的因缘来修学，这个叫做研修。比如说我们今天拜佛，我们心中要攀缘佛像，我们念佛，我们心中必须有一个佛号。那么假借这种三宝的因缘来产生一种正念的力量，那这种力量呢是从外面而来的。当这个外在的清净因缘消失的时候，我们的正念也消失掉了。所以研修的特色呢，它是依法门来摄行啊，人念的心跟所念的法呢，是以法门为主导，以法来主导我们的正念。所以智者大师这个叫做研修。那么第二种叫做真修。这个真修呢，就是你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啊，你就要找到你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本性，找到你真实的心，依此那个真实的心发动出来来修一切法门。那么这个真修的特色呢，是以心来主导万法，你这个心是根本。我们讲一心而产生万恨，当然这个关键点就是你要找到你真实的心性，这个叫真修。那么守楞严王三昧当然它就是一个真修，它引导我们首先把心带回家，找到我们真实的心，那么从我们的真实心里面来发动我们的势力利他的功德，所谓的消我意结颠倒想，乃至于广度一切众生，依止这一念清净的心发动出来，来完成我们势利利他的功德，这个就是真修。所以守楞严王三昧跟一般的三昧的不同，一般的三昧它只是从表面上来对治烦恼。你看我们多贪众生不净观，你贪欲很重啊，用这个不净观来对治啊；多嗔众生慈悲观，用慈悲观来对治嗔心。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个烦恼的根源在哪里，我们没办法找到，我们只能够在烦恼的表面上来对治它，来折损它的势力，但它的根源还在。所以呢，我们经常觉得好像今天对治的烦恼明天又升起，春风吹又生。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烦恼的根源。所以楞严经的特色就是找到整个烦恼的根源，然后从根本上把它拔除。所以古人说是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楞严经就是使令我们真的是明心见性，开悟了，找到我们清净的本性，那么从那个地方发动我们的所有的行门，这个是它的特色。那么这样的一个修行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守楞严王三昧翻成中文呢，就叫做一切事究竟坚固。 它能够使令这个功德啊就近。也就是说呢，同样的拜佛念佛，你从内心的真实心发动以后呢，你的功德更加圆满，而不是片段的，功德更加圆满。第二个，坚固，你所修的功德不可破坏，不为内在的烦恼所破坏，不为外在的魔境所破坏啊。所以总任王三昧他所表现出来的，你同样还是去拜佛，你同样还是去念佛，但是你安住在总任王三昧的时候，会让你所有的功课的功德都变成非常的圆满，而且变得非常的坚固。这个就是总任王三昧的一个特色啊。好，那么当然这个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法门就值得我们学习了啊。我们看讲义第一页，将是此经大可分四啊，我们把这部经呢分成四个部分来解释。首先呢，我们解释本经的经体啊。一般来说啊，经体都是诠释一部经的整个宗旨、整个要义的啊。第二个，经文纲要啊，我们把这部经的整个纲要啊，要有六大科啊，我为大家分成六大，六大科呢，它的一个整个经文的结构啊，我们做一个简要的说明。第三个，随文思义，那么第三科就正式的随顺经文呢，来解释其中的义理了。最后我们解释劝修，我们把这个首楞严王三昧的法门呢做一个总结啊，做一个总结。好，我们看先看第一科解释经体。那么这个经体总共有19个字啊，19个字啊。那么我们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总说，第二个是别名。先看总说。那么这个经题呢，是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这个经题呢，基本上啊，这个古德的解释啊，就分成体跟用的关系啊，内在的离体跟表现出外面的作用。那么这个体是什么呢？就是大佛顶性。大佛顶就是我们要找到的我们的真如本性。那么依止这个大佛顶当作本根本呢，就发动出一个自利利他的功德，就是如来密印修正了义乃是诸菩萨万能首楞严经。所以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就是你要找到大佛顶。那么这个大佛顶当然所谓的找，就是你的内心要跟它相应啊。那么这个大佛顶呢、啊，古德说是众生本具，诸佛所证啊。我们是本来具足的，但是我们没有开显出来，那么佛陀把它开显出来啊。那么这个大佛顶呢，我们看这个左下角的解释啊，我们把它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们要跟大佛顶相应，一定要知道大佛顶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首先我们看这个佛，这个佛是最重要的啊。这个佛简单的说是一个觉悟的意思啊。古维大师解释说呢，是了了常知，不可昏昧。那么修学首楞严王三昧的根本就是你经常要保持觉照。古人说啊，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其实妄想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说呢，你根本不能产生觉照，你就随顺它而走。其实妄想本来是不真实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产生那么大的作用呢？因为我们自己迷惑颠倒了，我们迷惑了以后，我们就跟着他走啊，认贼作父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不随妄转啊。楞严经它的一个意思，它不对治妄想，他认为对治妄想啊，这个产生一种对立不好。你只要保持清楚的觉照，观察你的本性是清净的，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根本就没有妄想。所以楞严经的观念是没有妄想， 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有两种观念，是哎，我有病，那么我去治疗；第二个观念就是我根本没有病。啊，那么根本没有病的思想呢，就是楞严经的思想，就是妄想本来就没有的。啊，在本经当中，佛陀会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啊，用七个处所，有七番的说明来说明妄想本来就没有的，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觉悟呢，就是觉悟到妄想是本空的，这个地方很重要啊，这是第一个觉悟。第二个大，这个大呢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那么当我们在安住在真如本性的时候呢，它的整个心量是广大的。为什么广大呢？因为它离诸对待不可思议。这个对待法呢，它就是一个生灭法，有生有灭的。所以楞严经它不对对治烦恼，因为对治烦恼就落入生灭法啊。那么这个不生灭的意思呢，在这个经典上啊，本经当中呢，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佛陀问那个波斯匿王，他说啊，生命是变化的。王波斯匿王说，对啊，真的是变化的。你看我以前小时候很年轻，长大以后慢慢的很庄严，现在变得很老。波斯匿王说，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迁流变化。那佛陀说，你知道这个生命的变化当中有一个东西没有变化。波斯匿王说，我没有发觉，我发觉都在变化。佛陀问波斯匿王说，那你最早看到恒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波斯匿王说，我3岁的时候，我母亲就带我去恒河洗澡，说这个恒河能够消我业障，所以我3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恒河。那么后来呢，到了20岁的时候又看了几次，那么现在62岁又看到恒河。那佛陀说，你看到恒河中有什么变化？他说，我小时候眼睛很好，恒河的水很干净，能见的眼根很清楚，所见的河也很清楚。慢慢我眼根啊衰败了，看东西模糊了，恒河也比较污浊了，所以他觉得有变化。那佛陀说呢，你眼睛看到恒河的时候，你眼睛变得模糊，但是那个见性有没有改变？那个你能够看到那个清净的明了性有没有改变？你眼睛有障碍，看到的是模糊的恒河，那个是一个因缘，那随顺因缘而变化。但是你那个眼睛里面那个见精啊，那个人经讲见精就是见性，那个见性有没有变化呢？他说那个没有变化，那个就是我们的大波底性。只要一个东西会变化，就是一个对立化。你看善恶啊，善跟恶永远是对立的，那这个不能讲大啊。那么我们安住在大波底性的时候，是离开整个对立的因缘，安住在清净的本性，那个就是大，因为它离诸对待，它没有生灭相啊。那么这个是在觉悟的基础之下呢，发展出一个广大、一个超越时空的相貌啊，叫做大。那么这个底呢，是指它所产生的妙用。这个广大的觉悟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妙用无穷，不堕诸数。那么这个地方的重点就是在这个不堕诸数，它没有一定的形状，这个数就是它没有一定的相貌。所以那楞严经它这个依真如本性所发挥出来的整个作用呢，是没有一定相貌的，就好像那个顶，就像佛陀的头顶啊。佛陀32相有一个叫无见顶相，无见顶相呢是没有一个人看得到，每一个人看到不同啊，有些人看到是一个黑色的相貌，有些人看到它是一个白色的光明，有些人善根讲看到金黄色的光明。所以这个无见顶相呢，就是它没有一定的相状，就表示修学楞严经的人， 他在修学善法是不决定的，他依此清净心呢，顺利皆方便，以真如本性所修的作用呢，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一定的法门。那么这个叫做大佛顶依止广大的觉悟而产生无穷的妙用，这个就是大佛顶的本意。那么这个大佛顶性在本经当中呢，强调这个众生本具，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个观念啊，这个真如本性呢、啊，或者讲大佛顶性呢、啊，不是说你去修习以后你才产生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本来就有，你只是把它恢复出来而已，你是恢复它本来的面目。偶一大师讲一个譬喻说、啊、他说有一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有七宝千子、啊、那是一个广大富贵的境界，但是他梦为义子，他做梦的时候啊，他梦到自己是一只小蚂蚁，在阶梯当中啊，去找一些啊琐碎的东西吃啊，看到人就害怕，看到比较大的蚂蚁也很害怕。那么转轮圣王梦为义子呢，但是王体依然，但是他转轮圣王的身体还是没有消失掉，还是好好的在那边睡觉，只要他醒过来，他就能够恢复他转轮圣王的功德。那么他现在为什么表现不出来呢？因为他在做梦，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去找到一个新的转轮圣王，而是想办法让这个梦觉醒。所以佛法的根本就是觉悟啊，所有的功德是从觉悟升起的，因为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迷惑颠倒，所以我们很多心灵的力量发挥不出来啊。比如说呢，你看大佛顶，这个都是我们内心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楞严经当中我们所要找到的我们真实的本性大佛顶性。那么当我们找到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就依止这个大佛顶性来产生如来密意修正疗愈啊，一切的佛陀都是依止这样的一个密意。这个密意呢，就是说呢，这个大佛顶是无形无相不可了知的，你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心中能够产生这样的观照，也可以产生这样真实的受用，但是你没办法形容它的存在。古德说啊，密集资金不可见，不离当处常湛然，你要去找它找不到，但是它随时可以表现出它的作用出来，所以它叫密啊。那么我们就会依止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密意呢，来修习我空法空的智慧啊，而成就究竟的解脱啊，这个是成就自力的功德。我们也依止这个大佛顶性呢，来修学菩萨的六度万恨啊，使令我们的布施持戒忍辱渐进禅定智慧的功德呢，变成更加的圆满，更加的坚固不可破坏，这个成就利他的功德。所以整个自力利他的功德，就是你要先找到你的本来面目，这个是楞严经最重要最重要的，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本，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当我们今天从无量的流转当中，到底我们生命最初的根源是什么，我们是从哪一个地方发动出来，那个已经讲了三卷半来探讨这个问题，谈到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啊，就是大波底性啊。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段的别名。那么这个那个已经当我们找到大佛顶性以后要怎么修呢？其实楞严经就是说穿的就是一个增妄的问题了。楞严经认为一切的东西都是心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会造恶业？因为他心有障碍，跟他的嘴巴没有关系，跟他的身体没有关系。你说哎，我这个人手喜欢去造恶业，把手给剁掉没有用，你问题不在手。所以祖师常说，拜佛是谁，念佛是谁，你的嘴巴不能念佛的，你的身体也不能拜佛的， 那是内念心在拜佛，内念心在念佛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一切的问题都在内念心，那么一切的罪业的根本在妄想心，一切功德的根本是真如的心。所以当我们的心调整好以后，那么这一切的修学就上路了啊。所以楞严经的观念就是返妄归真啊，怎么样把现在这个妄想的心而转成真如的心，这当中的关键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这个守楞严王三昧啊，在这个我们过去在听楞严经的海公长老啊，他说这个坦虚老和尚啊，他讲到这个修这个守楞严王三昧有六字真言，我在这个地方提出给大家做参考。好，坦虚老和尚说呢，整个楞严经的修学就是修学不迷不起不动这六句真言。这个不迷呢是一个智慧，你要经常保持觉照，观察妄想是缘起性空的，它不真实的，它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真实，它是外境的牵动产生感受，有感受产生想法。假设外境消失的，这个受也消失了，想法也消失了，所以他离开的外境没有真实的体系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不迷是智慧，第二个不取。那么妄想当你知道它是缘起性空的时候，你对它呢绝对不要取着，你知道它存在，但是知道它延伸延灭就好，不要取着。第三个不要乱动，你的身口而也不要乱动，这个就是包括了整个大乘的戒定慧啊。那么这个修学当中有两条线，第一个，当我们是立根人，你的智慧观照力特别强，有些人智慧三根很强，那么他的修学呢，先从不迷下手。对烦恼，第一个，你发现烦恼，观察它不真实的，它是外境的刺激才产生，你刚开始产生不迷，然后不要起着，最后你的身体不要乱动。所以立根人是先从智慧观照而产生安定的力量，最后收摄我们的身口恶业。那有一种人是根基比较钝，中下根人，我们智慧力薄弱，那没关系，我先求不动，我发觉的烦恼他要来引导我去做错事，我没办法去把它关，没办法把它照破，没办法照见烦恼是毕竟空，没办法，那没关系，我先保持不要乱动啊，慢慢慢慢的再不要取着，最后的不要迷惑也可以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个不迷不取不动啊，你是先从不动下手，或者先从不迷下手都可以，你都可以慢慢的把妄想的势力减少，把真实的心开展出来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呢，最重要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本性是清净的啊，你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啊，你的根本的依止处还是大佛底性，就是你的清净本性。我一道是说这个大佛顶，这个顶字啊，他说啊，在经典上说世尊顶放百宝光明，光中出圣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先说神咒。我一道是说啊，佛陀先说楞严咒的时候啊，他自己放大光明，然后从光明当中呢，每一个光明就出现一个千叶宝莲，然后这个宝莲当中呢出现一个化火，那么由这个化火呢来先说楞严咒。我当时说，那为什么佛陀自己不先说楞严咒就简单了，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要变现出一个火出来，要由这个火来先说楞严咒呢？这当中有深意。我当时说，佛有两种，一种是有为所成之佛，一个是无为所成之佛。有为法的佛呢是修习而成的，我们讲佛陀的功德庄严，这个只有佛陀才有，你看佛陀能够八相成道，这个我们做不到的。 所以经过修习所成的佛，这个是功德上的佛，这个唯独才有，唯独佛陀才有，不共于众生。那么另外一个是无为的本来佛，它是天然妙觉，非属修成，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么佛陀在宣说楞严咒的时候，为什么要创造一个无为的佛来宣说呢？就表示说这个真如的本性是每一个人都记住的。如果佛陀自己宣说，那这个是你才有，我们没有，因为你是修来的，那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学才有的啊。所以佛陀为什么要创造一个无为的佛来宣说楞严咒，就表示这个楞严咒的功德，整个楞严经的首楞严王上面的功德，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的啊，是这一层意思。只要我们肯努力，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清净本性，然后从那个地方出发来完成我们的修正疗愈，来完成我们的诸菩萨万乘，使令我们的功德更加圆满，使令我们的功德更加坚固，是这一层意思。好，当然它的过程就是不迷不取不动，这六个字必须要讲十卷的经文，你就很清楚这六个字的意思怎么操作了。好，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纲要啊。这个经文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大意。藕益大师呢把这个楞严经呢分成六大段啊。第一段呢是显如来藏妙真如性言三谛理啊，这一段叫做分别真妄啊，分别真心跟妄心的差别。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大佛顶性，也就是我们说的本来面目啊，那个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佛陀花了三卷半呢来发明他的一个三种的道理。第一个真谛理，真谛理是说明这个本性的一个不变，它不变的体系。那么第二个是它的熟谛理，是它叫随缘的作用。第三个是中道的第一谛，就是它不变跟随缘之间的一个平衡。那么在当中呢，刚开始是阿难尊者他去托钵，托钵的时候遇到了摩登伽女。那摩登伽女跟阿难尊者过去生有五百世夫妻的姻缘，所以他看到阿难尊者非常欢喜，就想要嫁给阿难尊者，就把这层意思啊跟他母亲说。他母亲说啊，这不可以的，阿难尊者是一个出家众，你怎么能嫁给他呢？摩登伽女说，我不嫁给他，我生命就活不下去了。那么他母亲是一个修学外道禅定很有成就的一个婆罗门，那么因为女儿的这样的一种心愿啊，就不得已就为他的女儿持咒。持什么咒呢？是这个大梵天的叫梭毗迦罗咒，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咒，梭毗迦罗咒。那么就把这个咒啊持在一个毛巾的身上。那么实际这个摩登伽女呢，把这个钵啊上面盖成布啊去拿去给那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把那个布一打开的时候就中咒了，为这个邪咒所迷。那么这个时候摩登伽女就诱惑阿难尊者，这个阿难尊者就整个迷惑颠倒了，整个内心啊就整个落入颠倒的心中。那么在关键时刻佛陀就知道了，佛陀在这个散昧当中知道阿难尊者有遇到的灾难，就叫文殊菩萨呢将咒往复，持着楞严咒啊赶快去救阿难尊者。那么文殊菩萨到了现前的地方呢，持楞严咒一持下去，就把这个大梵殿的咒给破坏了，破坏以后阿难尊者就醒过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就把这两个人全部带回来，带到佛陀面前。我们看经文，阿难尊者哭得非常伤心。那个时候阿难尊者已经出家12年了，恨自己一向多闻啊没有好好在心地上用功。我都说你不是没有用功，你是很用功，但是你用错了心，你用妄想心在修行，所以你看你的功力为什么一下子就被破坏了呢？ 那么经不起考验呢？佛陀说，你为什么当初为什么跟我出家？安住者说，我看到你啊，长得很庄严，32相80种好，我就跟你出家了。佛陀说，那你这个心是依止生灭心，沿生灭的境产生的一个生灭的修学。佛陀说，你这个体性是生灭的，你一直希望的生灭心修学，你怎么能够成就一个不生灭的果呢？佛陀说，你今天用沙去煮饭，有没有可能煮成饭？不可能，因为你根本就是沙嘛，沙非饭本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带动了整个七处破妄十方辩见，就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妄。有阿难尊者，你现在修了12年，结果一个大梵天咒就把你破坏了，那这个时候开始找到本性，你应该好好的找到你的本性，重新开始。那么这个地方把我们这一念心的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讲了3卷半的时间，这叫分别真妄，先找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啊。第二个呢，是不生灭心为本修因，没有三关门。那么当我们找到了家以后啊，你看阿难尊者他听了3卷半以后，他那个化验文啊，妙赞总持不动尊，手弄阎王是稀有，消我意结颠倒想，不利真起或化身。他这个偈颂是他听了3卷半，他真正开悟以后，他明心见性以后，他讲出那个赞叹这个法门殊胜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又跪在佛前说，我现在找到我的本性了，我找到我的家了，那我应该怎么回家呢？我现在是眼眼看到的家在那个地方，我要怎么回去呢？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说明他的一个25圆通，你回家有25个方法，当然主要不离开6根，主要是6根门头。佛陀说，你以前啊，从这念心啊出去向外攀岩的时候，你是通过六根门头，你现在回家呢，也是从6根门头救度还家。当然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空假中三观的修学啊，主要的有2个重点，一个是2根圆通，一个是念佛圆通，这两个。好，那么到时候我们会加以说明啊，但是在经文当中呢讲的最详细的是这两个啊。这个段就是返妄归真啊，把心带回家它的一个方法。第三，明正入行所成福断缘三德位。那么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有憎恨有住恨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过程，它有它的一个55个阶位啊，那每一个阶位呢都是在转世层次啊，叫缘三德位。这个缘三德位呢，就是法身德、波罗德、解脱德。那么为什么叫缘呢？就表示这个三德呢是转变而成啊，转这个烦恼障成波罗德啊，转业障成解脱德啊，转这个报障为法身德，所以它是一个转变啊。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呢，这个转变这句话就是我现在心打很多妄想，但是妄想你不能把它断灭。二圣人就是对妄想用极端的手段把它给断灭，结果这个菩提也没有。所以这只马是一个狂妄的马，但是你把它杀死了，你这只马也没有。你看这只马要把它调服了以后，它变成一只良马，优良的马啊。所以我们对内心的心地法门啊，大乘佛法是一个转智，转妄想而成真如。就像你这个波浪一样，波浪啊波涛汹涌，但是你把波浪拿走了，你也找不到平静的水。什么叫水？波浪停下来就是水，所以就是不二法门。起烦恼的是你这一念心在起烦恼，有一天你变成菩萨的时候，还是你这念心，还是你这念心。 没有离开你正念心，只是说他转变了，他以前是波涛汹涌，现在变成平静，他的本质都是水。好，所以他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一个转妄成真的一个过程。当然他有他的浅深的次第啊，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把他的浅深的次第啊分成55个阶段来加以判定。第四，结成机敏，以彰眼底眼中眼用。这个地方佛陀呢就亲自讲出本经的经体，来开显本经修学的体中用啊。当然他的体啊，体我们前面讲过的是以大佛顶啊这种真如本性为根本，为当作我们一个依止的体。那么这个中呢，就是整个自力的因果，就是我们讲啊如来密因修正了义了。那么它的用呢，就是诸菩萨王的首楞严，这是讲利他的作用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经体。那么234等于是说明它的一个返妄归真的方法，跟它的一个修学的次第。那么5跟6呢是干什么呢？5跟6主要是破邪显正，破邪显正。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妄想，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心以后啊，我们开始依止真心来破除妄想。但是妄想也不是一天造成的，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它是无始劫心习所成。所以你要对治它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怎么样反弹出来。所以真妄交工的时候会产生很多邪恶的力量出来，妄想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诱惑你，让你产生错误的思想，让你产生错误的行为。那么你应该怎么办？你要做正确的判断。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讲到戒破戒恶法为问端而广释戒气的差别。这个地方阿难尊者说，佛陀，你讲到我们的本性是清净本然的，这个我完全理解的，我们的本来面目是这样子。那么但是佛陀你也说了，这个世界上有地狱恶鬼畜生啊，有很多的地狱啊，我们本性是清净的，那怎么会有地狱呢？这个地狱是有固定的地方还是没有固定的地方呢？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呢？就问到这个问题，就讲到这个六道轮回的问题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戒破戒恶法为问端的是说呢，这个地方呢，阿难尊者就提出一个情况说啊，你看这个莲花色比丘尼，他受了菩萨戒以后换了淫戒，而且他还说啊，这个淫戒是没有过失的，因为他非杀非脱，也不去偷人家，也不去杀人，有何过失？破戒以后又破戒，结果现身堕入地狱。还有琉璃大王灭世家族也是现身堕入地狱。那么到底地狱在哪里？既然我们清净是本，我们本性是清净，怎么会有地狱呢？啊，那么这一段呢讲到这个业力的问题，那么提醒我们好好的持戒。这个地方是怕我们在观照清净本性的时候产生呢执理废事，执着空性的道理而忽略的因缘的业果，所以讲到七趣的差别。那么第六段呢，借无闻比丘为乙端而被名五阴魔境啊。那么无闻比丘是说啊，说有一个比丘他成就了四禅，四禅以后呢，他死了以后升到四禅天境，结果天报响尽的时候呢，他五衰相现，他又面临的死亡。这个时候呢，他内心非常的嗔恨，他以为他得到阿罗汉果，他以四禅当作四果，因为他没有听闻教理，结果他就谤无阿罗汉，谤没有佛陀，说世间上原来没有阿罗汉。你看我成就了四果阿罗汉，结果还是流浪生死。那么因为这个谤佛谤法的关系呢，他在这个禅定消失的时候啊，就直接堕入阿鼻地狱了。所以这个地方说明的一个正见的重要啊。那么前面是破除执理废事，这一段是破除呢执事魅力。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呢，那么失去的正见的关照， 那么这个破戒跟破戒呢，这两个是当我们在返望归真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产生的两种过失。这个这两段呢是讲得很详细的啊，讲到破戒，讲到破戒呢，大概一个修行人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你看现在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修学啊，你看楞严经里面都有，所以古人说楞严经是照妖镜啊，一点没有错啊，它里面佛陀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预知末法时代很多奇奇怪怪的修学啊。那么这个就是在修总罗阎王三昧当中所要避免的两种过失。好，总而言之啊，其实他这个楞严经，他这个三昧啊，是包括戒定慧的。啊，所谓大师说，没有出世的妙戒，绝无出世的定慧；若无出世的智慧，便失中道的妙戒。啊，所以他这个大乘的戒定慧啊，是互相摄受的，互相摄受的啊。我们讲这个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楞严经是开悟，法华经是成佛。楞严经在找这个本性的时候啊，它偏重在体性上，偏重在空性。虽然我们讲真如是不变性跟随缘性，但是楞严经它，你看它整个把心带回家，它偏重在那个清净的本体，它偏重在那个从假入空这一部分，让我们找到我们的本性，所谓的明心见性，所谓的开悟。他对于广修六度在本经当中讲的很少很少，楞严经主要是把心带回家，法华经呢是让你从家里面再出来，再从空出假，广修方便。所以法华经讲到无量的方便。那么一举手一投足，乃至于一举手一投足，皆已成佛道。只要你安住在真实的心，什么都是成佛的因缘。所以照了法华经啊，是以心力来引导法门，法门本身不是重要的。我们刚开始啊，佛陀在法门当中啊，做的很严重的地利，说修五戒可以升天，修五戒可以成就人道，修十善可以升天，修四谛成就阿罗汉，修六波罗蜜成就菩萨道。到法华会上说，那都是方便说，其实是以心为本，你发菩提心，一切都是成佛的资粮，没有这种五乘的差别啊。所以智者大师判教说啊，在方便的教法当中，所谓的全教当中呢，是用法门来摄心的。佛陀看这个人啊，还不能了解本性啊，先用法门来摄持你，等到真实法开权显示以后啊，那是以心来设法，你是花什么心，你修什么法门，都跟你的心相应，那是以心做根本啊。那么只是说这个谈到这个心啊，楞严经谈到的心啊，谈到的是本体的心，他强调把心带回家。法华经的心呢，是从家里面出来，发菩提心，广修六度的心，一个是摄用归体，一个是依体起用。所以我们应该在修学次第啊，先了解楞严经啊，先摄用归体，那么法华经是告诉你依体起用，这个差别在这里。好，我们呢先休息10分钟哈。